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同修，你走出来溯江了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空悠。溯江是大法救度众生被推至一个新的进程。溯江当前，许多同修都走出来堂堂正正地发出了控告书，但还有一些同修至今仍在观望。我想把自己溯江的感想和同修切磋。一，人神一念间。在溯江之前，我还是一个在家里自己练的大法学员，既没有参加学法小组，也没能做好师尊嘱咐的三件事，只是抱着既放不下大法，又不能精进的状态，一直消极着。可是有一天，两个同修阿姨来到我家，告诉我和母亲溯江的事情。我吃惊道，告江泽民都用真名告，还要身份证复印件。是啊，你都不知道啊，现在就是这样的形势了。大法弟子都在起诉江泽民，直接起诉他。同修阿姨说，现在都这样的形势了。我惊讶极了。一时间，我明白了，是慈悲的师尊不愿落下一个弟子，让同修阿姨来告诉我大法救人的新形势。但是由于疏于学法，一时间思想业掺着人心往脑子里攻，真的假的，个人信息会泄露，没法和家人解释，迫害这么严重，公然起诉不太能行等等。但我极力抵制着这些邪恶的思想，并且告诉自己他们不是真我。我不断平衡着自己的心态，努力用正念去思考溯江的问题。这时耳边重复回荡着一个声音，要去做，应该做。我这才顿悟到了事情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二，深挖执着。同修阿姨走后，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我感到，当真是正法修炼越到最后，对修炼者的考验就越全面，越无漏，越严格。我和母亲是户口、身份证、住址分三处的居民，即派出所、居委会都管不到我们，因此我们避开了720后邪党的任何骚扰，在家安稳地练着。这在无形中滋长了自己的安逸与私心，并且在冗杂的执着背后掩藏着难以察觉的怕。之前，如果我们不去说，没人知道我们是法轮功学员，但如今的溯江是要让我们跨出这一步，亲自去公开自己是法轮大法修炼弟子的身份。这种怕心终于被撅了出来，掩埋得如此之深，被自己发现时都尤为惊心。而这一步却至关重要，目前想想，就像是给自己向全宇宙做一个证实的机会，证实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优越与捷径。在新阶段的考验面前，一切根深蒂固不容察觉的执着心全部剥落出来，一切在以往修炼中放不下的或是掩埋至深的执着，全部在溯江的形式中受到了冲击。久未触及的邪恶生命一下子被触动后翻滚起来，开始反抗，往我思想里反映不好的东西。我想，你们越激烈，溯江的所为就越正，就越严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 摆正基点，念才正。求安逸并且掩盖着怕心，不自觉中产生对邪恶的报复和怨恨，没有摆放好位置，要和邪恶你死我活的争斗心，被情所困，走不出又放不下的困扰，执着人间形式，对圆满和时间的执着，任何一个执着都会牵制住我们，阻挡着我们不能迈出正念的一步。看似从哪一种执着中脱离出来都太难。在此之前我也是这样的感受，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经。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师尊又告诉我们，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起初我只是想自己不愿在大法正法时做沙子，我也想做一个经得住试炼的真经，可现在我的领悟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师父借一个同修点出了一直困顿我不能摆正基点的根源，为私为我，我想怎样，我要表达自己的什么东西，这些都是为私为我的谬理。我想达到新宇宙的标准，我想经得住考验而圆满，所以我要去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应该去做好三件事，我因此要站出来诉僵。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却符合了为己为私的旧理。破除它，否定它，坚定正念，在法上认识法。师尊让我们修去为私为我，我是为了众生而来，我为了能真正住师正法而修好自己，我为了代表众生兑现遥远的誓约而站在十恶俱全的这里，我是为了今天能救度众生而吃苦消业，不断修正自己。而对于素江，看似是在控告江泽民的罪行，实质上是大法弟子在人世间代表着自己所对应宇宙天体中的众生，在善恶面前表态，代表自己的无量众生，亲手将破坏宇宙大法的邪恶势力送上宇宙的审判台，接受历史与正义的审判。这是每一个正神的责任。我们要对宇宙中所有期盼在大法中得救的善的生命负责。企图破坏众生得救机会的邪恶，大法弟子绝不姑息，这样素江的基点就不是为己为私了。四，信师信法有奇迹。为了肃清内心的执着，将自己的素江做到最正最好，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给我三天时间，接下来的每天里我都在不断地清除和抵制着怕心和顾虑，坚定自己的正念。回到家躺在床上，我突然感到困极了，在短短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场电影要开始了，我拿着票在剧场外面徘徊等待，突然发现自己手表的时间竟比标准时间慢了十分钟，我急忙拉着丈夫跑进演播厅，电影已经开始了，大屏幕上放着耀眼的白光，震撼人心。梦一下子醒了，我激动地悟到，这是师尊慈悲的点化和激励，最后清除邪恶的大戏已经开始了，时间不待，自己却迟迟未能跟上正法进程。梦醒了，一切都已坚定。我整理好思绪和措辞，坚定地写完了素江控告书，和母亲一起到邮局顺利寄出。翌日收到了签收回执短信，晚上发正念时，仿佛身体里被注入了新的能量，环绕在手上的能量很正很强。从那以后，仿佛我的修炼被无形的力量推进了一个新的环节。我参与小组学法，我走出去发真相资料，我开始打真相电话，我练静功，前所未有的盘坐了一个小时。这些日子，只要是我踏实放下心来学法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慈悲伟大的师父 在带着我往前追，追上我以前落下的进程。那种对师父的感激，我无法言表。五，正念才能解体邪恶。塑浆是为了清除邪恶的同时，让世人在塑浆的过程和结果中大面积清醒，大批量的得救。这是师父的安排，更是大法弟子应该去做的事情。在走出来时，无论遇到什么执着阻碍着自己，都要向内去找，然后跳出那个执着，与他划清界限，分清真我、假我，这样邪恶就无法干扰，并且被清除。除此之外，我深感到，无论是任何一种执着带给我们的各种干扰，解体它时都要把基点摆正。我们要清除这些执着与邪恶因素，而不是为了平息它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例如，怕心会造成自己怕个人信息泄露，给家人阻挠，怕被恶人骚扰等等。一个怕心会给修炼人带来这样那样诸多困扰，而我们要去的是怕心，而不是为了人的摆平麻烦而修炼。怕心恶根一去，其他因其而滋生的干扰现象就会一并解体。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里讲到，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师尊说，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借此文章与还没有走出来塑浆的同修和递交了控告书却心神不安的同修们切磋，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当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众生时，强大的正念才能使我们走正自己的路，发挥出大法弟子无限的光焰。走出来塑浆，对众生负责任。个人浅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塑浆邮件受阻，我们是这样应对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吴花果。自五月份以来，司法部门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应的政策，明慧网也登载了关于启动控告的程序内容，这时我们已经感到政法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当时没有想到是控告江轨，以及通过塑浆来救更多的人。拜读师父的最新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见有弟子问，我们应受迫害来到海外的大法弟子是否也可以从海外写诉状到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起诉江轨？师父解答，当然可以，都可以啊，这都没问题。因为当初国际社会上大法弟子起诉邪恶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大法弟子这些律师和国外大法弟子一起做的，因此在我的思维中已清楚地显示出师父再次给弟子创造了提高的机会，并为我们做好了各种铺垫，就等着我们走出来，堂堂正正地把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首恶送上审判台，迎接正法的新形势。一，顺利发出第一份塑浆控告书。我注意到当时明慧网上还没有关于怎样写控告书的范本，我们夫妻根据平时掌握的有关法律知识，决定从控告人和被控告人的信息、控告的事实与依据、提出的要求这三个方面，摸索着写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在我们诉状还没写完时，有一个老年同修找我们交流起诉江轨的事情，并要求帮助写诉江控告状。经交流，他也同意按照以上三个方面起草诉状。
于是我就暂时放下自己正在写的诉状，先给这位老年同修写诉状。很快写好后，他就拿着与身边的老年同修交流去了。到五月底，我和妻子合写的控告状草稿已具雏形，接着我们就按照师父教导的，做得更好当然好，做得没那么好，也别把事情耽误了。有些事情做得没那么好，也能起作用，做得更好，当然更起作用，但是别把事情耽误了，别让它不起作用。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抓紧将控告书修改好，于6月6日下午通过 EMS 邮政速递和挂号信的形式，顺利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发出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到6月8日，我们收到 EMS 发来短信：您好，您的某某某某号邮件当前的状态是已妥投，最高检单位收发章签收。这时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神圣的感觉，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磕磕碰碰经历了16个反迫害的春秋，今天终于怀着坚定的正念，没有一丝的怕，堂堂正正地把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元凶江泽民送上了审判台，让他受到正义的审判。在高兴之余，我们深深地知道，这是师父为我们铺就的正法之路，在师父的佛光普照下，心里暖暖的，16年来从未有过的舒坦。于是焚香叩拜师父的佛恩浩荡和慈悲苦度，决心把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走得更好。2、发现不足立即改正。当我把速将控告书发出去之后，在与同修交流中发现自己寄出的速将控告书只有正本一份，没有附上一份副本、身份证和证据，达不到立案所要求的条件。这时师父讲的别让它不起作用的法又展现在我的眼前，一个念头也随之出现了，速将控告书要能够起到正法的威慑作用，这是师父的要求，我别无选择，只有改正达到符合立案的条件。一切准备好后，已经进入7月中旬，迫近于720这个中共邪党敏感大法弟子难以忘怀的法难之日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听有的同修说，上面现在不让邮寄速将的信件了，警察又抓得紧了，邮局里有警察在那里看着等等，要不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再把速将控告书发出去呢？我们夫妻经过切磋，发现在潜意识中存有一定程度的怕心，而且这个怕心又来源于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邪党的政治控制下形成的观念中，又进一步认识到这个怕就是由我们的心造成的。正念冲出这道坎，在速将中使自己提高上来，这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必须走的路。其实路师父已经给我们铺垫好了，只要抱着坚定的正念，坦坦荡荡去做事，就是把自己融入了法中，就会顺顺当当地把事情做好。当我们认识到此，怕心也就消失了，坚定不移地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我们在7月18日到邮局再次邮寄速将控告信，妻子领着双胞胎孙子坐在椅子上发正念，我就填写邮寄地址，工作人员还是像往常一样那么热情，那么认真负责，也没有什么公安人员在那里看守，我们为战胜了自己的观念，清除了怕心，心性得到了提高而高兴，甚至有点兴奋。邮寄完，我们赞扬工作人员又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顺势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看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百忙之中把一个个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3、多渠道发送速将控告书。进入7月， 通过 EMS 邮寄溯江控告信，出现了国家安全局设立安检的问题，溯江邮件的送达受到了干扰。我在7月18日发出的邮件到20日没有收到签收短信，就到 EMS 网站查询，发现该邮件一直在北京邮件处理中心与总台之间徘徊，并没有离开邮政速递公司。此时我就强烈地感觉到邮件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于是就想起明慧网上关于多渠道投递溯江控告信的指导性意见，首先摸索了一下通过网络投递的路子，直接用汉字搜索到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并了解了网上举报的要求，根据要求抓紧从职务犯罪、滥用职权方面修改溯江控告书。一切准备好后，于7月28日成功登陆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经过填表等程序，把溯江控告书成功发送到该举报中心，并很快收到回复，您于2015年7月28日向最高检察院举报的信息系统已经接收，且返回如下密码，以供您日后进行网上举报查询。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为弟子铺好的路，就看弟子能不能正念走过去。我们能够走过去，十分感谢师父的呵护和加持。四，信师信法，正念驱邪。当我得知邮件在北京安检受阻，不知什么时间能够送达高检高法的情况后，为了保证邮件能早日送达，我们老两口就在四个发正念的时间里加进了彻底销毁一切阻碍溯江大潮健康发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7月28日在网上举报成功后，再次进入 EMS 邮件速递网站，发现发往高检的 YYYY 号和发往高法的 ZZZZ 号邮件，在其表格内均出现了邮件妥收的字样。这时一个问号出现在眼前，妥收了为什么不发给短信？然而进行旧版查询时显示，邮件仍停留在19日和20日的时间段内，当前状态仍然是离开处理中心发往总台。于是又一种信息式的东西在提醒我，假象，全是假象。我顺手拨出11185的 EMS 专用电话，但是没有拨通。出现问题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我们老两口经过认真的向内找，发现在7月18日邮寄该邮件之前反映出的怕心没有清除干净，直到填写地址时心里还存有潜在的忐忑感，表现出两张单子在填写时都出现过差错，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便衣干扰，又生出幸亏今天来发邮件了的侥幸心理。邮件发出后，在高兴背后的潜意识中还隐藏着欢喜的心，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心里藏着这些不好的心，是走不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的，必须把它全部修掉，使自己真正提高上来，用纯净的心态把溯江这件事情做得更加神圣，以示神在人间的再现和强大法在人间的威德，才能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和慈悲苦度。找出自己存在的不足之后，我们又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有时候在正常发正念之后增加几分钟，有时发正念时间延长一倍，专为溯江邮件发正念，一是彻底清除干扰破坏溯江邮件顺利送达的邪恶生命和因素，二是与 EMS 和已发出的溯江信件对话，告诉 EMS 在政法发展到今天的形势下，选择你作为溯江信件的使者，是大法对你的重视和信任，是你的荣耀。能不能完成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关系到你未来的存亡问题。溯江是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是众神都在关注的史无前例的创举，是天象变化在人间的表现。大法弟子发出的溯江信件，承载着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 和注视正法的决心，我们也应该用正念把速将信件及时准确送达。在遇到旧势力因素和邪恶生命干扰时，也可以运用大法赋予的无量神通，制约其对速将信件的扣押和阻滞，保证邮件顺利送达，为速将正法建立功勋，创造美好的未来。坚持这样发正念几天后，于8月4日手机短信传来了 EMS 的好消息。您好，您的 YYY 号邮件当前的状态是已妥投，高检院单位收发章签收。这一收获更加坚定了我们坚持发正念的决心和信心，因而也捷报频传。2015年8月9日又收到 EMS 短信，您好，您的 ZZZ 号邮件当前的状态是已妥投，最高法单位收发章签收。到目前，我们在网上举报中心的投诉和通过 EMS 邮寄的速将信件已全部送达并签收。我们把这个应对方法告诉了身边的同修，做后也都取得了同样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把它总结为：坚信师父找自己，坚定正念不放松，师父已把路铺好，速将救人事必成。虽然我们的控江邮件已全部送达，但是仍有许多邮件被安检扣押而受阻。我们认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速将是大法弟子乃至有正义世人的共同目标，因此我们的正念还在继续。今天写出来，自己觉得显示心、欢喜心已用大法归正，就是想与同修们共同切磋怎样应对速将控告书邮寄受阻的问题。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劝速将放下自我，慈悲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成。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有的地市区已有 90% 的同修分别邮寄速将信件或在网上上传了电子信件，还有部分同修的速将状在整理中，也有的同修还没有突破围绕自我和常人的怕心，处于犹豫之中，没有意识到速将不是常人与常人的斗争，不是为了仇恨和报复，而是为了慈悲救人。做得好的地区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同修当中形成一个整体，让有文化能力的同修和先寄了诉状的同修主动地去帮助不识字的同修，再去劝劝那些有顾虑的同修放下人心，即使自己不会写，让有文化能力的同修从明慧网找到现成的模板，再加上个人的具体情况再整理整理就行了。其实真正稳住心去做的时候并不难，只要做到信师信法，因为一切师父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我们去做了。做的过程就是修的过程，法会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已经参与了的同修都能认识到，这是当前大法弟子反迫害、慈悲救人的利器。平时一提到江泽民，没有一个不反对的，一提到共产党，没有一个赞成的，但是否明白法轮功好，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邪恶的，这回从速将之事上更方便帮人们明白基本真相，从而得救。我们再从已有速将人数上来交流一下，99年之前就有1亿人学过大法，就算经过这场迫害，还剩下1/10在修，那么大陆现有大法弟子也该有1000万，经过3个月的努力，速将人数10几万。如果拿历史上的事来比，起诉一个国家元首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在大陆大法弟子的总数中，也只是相对于60-70个大法弟子只有1人参与，这种情况下这个数字其实是相当的小，迫害能得到制止吗？残余的旧势力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16年前的425，先看看当时众人大上访的目的， 不也是为了制止迫害的发生吗？可为什么425当天晚上问题好像是解决了，而两个多月以后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迫害彻底的发生了呢？当时有过万人和平上访，这个数字如果拿过去的古今中外的事来做对比，确实算是从来没有过的宏观规模。但是当时有上亿的人学大法，也只相当于10000人当中去了一个人，能堵得住后面来势凶猛的全面迫害吗？换句话，如果当时比例有1000人去了一个甚至更多，那说不定就能挡住了后面的这场迫害，也就是大法弟子正面巨大能量要超过旧势力的邪恶力量，那么这场迫害自然也就被制止住了。从法中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如果能在同一时间统一发正念，只要5分钟就能将这场迫害解体，这不就是全体大法弟子形成共振的力量远远大于旧势力的力量吗？再来说说常人中的势力。我们县有个河北村，村支部书记干了很多坏事，得罪了村里很多人，开始只有几个人站出来要求该支书下台，但是根本没用，最后全村的人都站出来一致要求该支书下台。这时该支书在乡里县里再有关系也没用了，只好被迫换人。我们要求起诉江泽民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有仇恨要报仇，而是为了反迫害，为了更多的救度众生，对吗？再从大法修炼的角度来看，大法弟子大都经过了10几年的修炼考验，是否真的合格，最后还得来一关，就像那个高考100分的试卷，最后还有一道40分的作文题，那谁愿意在这道作文题上交空白卷呢？参与速将人数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在进入法证人间之前的这段空档时间里，能让大陆众生有个堂堂正正全面的了解真相的机会，这不是更好的救度众生吗？希望各地区已参与速将的同修能花点时间，对于劝速将再尽点责任，赶快去帮帮那些年龄大的、不识字的、有困难的同修，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速将反迫害大潮中，让中共邪灵邪教早日彻底解体，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